上個月被美國總統拜登提名為副國務卿庫爾特·坎貝爾，在12月7日在參議院有關確認這項提名的小組聽證會上表示，美國應該批准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對於我們同與之競爭的國家來說，這樣令到事情變得困難，他們會說、欸、你不能夠要求我們遵守你自己都沒有簽署的事。他在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聽證會上發言說，對美國來說這個是一個挑戰，即使是美國的盟友和夥伴也會說，等一陣啦，你要求中國遵守你自己都沒有簽署的事，我們過去已經非常接近了，我很想衝過終點線。坎貝爾指出，如果提名確認批准公約將會成為他的首要任務。夏威夷州民主黨參議員布萊恩·沙茲在聽證會上表示，他認為可以獲得足夠的選票來批准該公約，政治形勢已經發生變化，因為我們明白到迫切需要在同中國競爭中採取集體行動。11月6日，美國夏威夷州民主黨參議員廣野慶子、阿拉斯加州共和黨參議員麗莎·穆爾科斯基等7位的國會議員重新提出敦促美國批准公約的決議案。穆爾科斯基說，美國袖手旁觀的時間越長，其他國家繼續制定海洋領域議程的時間就越長，從海底採礦到關鍵的海底基礎設施，批准公約將會有助我們壓制中國在南中國海的非法領土擴張，對於美國在海洋領域的國家利益亦都至關重要，特別是在其他北極國家正在尋求界定對超出自己現有專屬經濟區的海底區域的權利的情況之下。美國海軍戰爭學院史塔克頓國際法中心主席、曾經擔任參謀首長聯席會議海洋法和政策顧問的詹姆斯·克拉斯卡對美國之音表示，批准公約之後，美國將可以利用強制性的爭端解決程序，那就意味著如果存在違規行為，例如在專屬經濟區內違反航行自由，美國就可以根據公約第297條提出訴訟，並且在國際法庭或國際仲裁庭對此進行裁決，咁對其他國家具有約束力。美國目前不能夠參加公約下屬的大陸架構界限委員會、國際海底管理局等機構，這兩個機構負責制定深海床底探礦制度、審議北極地區大陸架構劃分的專案、處理關於海洋持久利用等問題的法律框架。阿拉斯卡指出，加入國際海底管理局有利推動美國深海採礦業的發展，擁有一席之地之後，美國將會對國際海底管理局的大多數行動擁有否決權，目前我們還未有一個得到國際認可的機制來到處理深海採礦問題，單方面行動並不是最佳選擇，對美國來說是一個真正的風險，因為先進和新興技術需要深海海底的礦物，中國等很多國家都加入了國際海底管理局，並有權尋求勘探和作出海洋的主張。他表示，實際上美國已經遵循了除了深海海底採礦之外的公約的所有規則。美國一直都表示，除了深海海底採礦之外，公約的所有其他規定都反映了國際習慣法，因此對於包括美國在內的所有國家都具有約束力。現在我們陷入了一種自相矛盾的境地，即美國是公約規則的倡導者和推動者，但是唯一一個不是締約方的主要大國，這樣損害了我們的聲譽。隨著海洋採礦和加工技術的進步，私營部門和政府重燃對海洋礦物商業開採的熱情。目前商業開採研究最深入的海底地區是位於太平洋東部的克拉里昂克利帕頓區，僅僅這個儲礦床的所含的礦量就多於陸地上這三種礦產資源的總和。根據公約，區域內海底礦物的勘探和開採只有與海管局簽署合同之後才能夠進行，需要遵守海管局的規則、規章和程序。據《華盛頓郵報》報導，中國已經持有國際海底管理局至今為止頒發的30個勘探許可證中的5個為所有國家中最多的，為最早於2025年開始的深海採礦做準備，屆時中國將會擁有挖掘 92,000 平方英里國際海底區域，相當於英國大小的獨家權利，佔國際海底管理局目前許可總面積的約17%。美國前總統列根1982年就宣布美國不會簽署公約，原因在於公約有關海底開發的限制規定與工業化國家的利益不符。從克林頓到奧巴馬以來的各界政府均未能夠將批約作為頭等優先事項來推動。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曾經審查公約，但批約問題始終未能夠提交給參議院全體會議投票，最後一次聽證會是在2012年。反對人士認為公約不會賦予美國任何尚未享有的海上權利或者自由，反而會削弱美國國家主權和利益，增加不必要的成本和負擔。譬如在強制性爭端解決程序之下，由聯合國秘書長任命的不經選舉和不負責任的法庭作出未必能夠保持公平，美國還將面臨氣候變化的訴訟和其他成員國家提出的環境訴訟等等。最有爭議公約的條款之一就是第82條的規定，對200海里以外的大陸架構上的非生物資源的開發應繳納費用或者是實物，並由海管局分配給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最不發達國家和內陸國家。這個規定已承認國際海底區域為人類共同繼承財產為原則。美國前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曾經援引已經逝去的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在1982年時的講話，稱公約所要做的就是將三分之二的地面表積納入到去國際組織的國有化中。他認為公約是一場全面的權力爭奪，可能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全球財富再分配機制，一種由美國納稅人提供的巨大全球福利。一套不合理的全球治理制度不單止是對美國選民和政治訴求負責，還有違美國的民主立法和政府自治原則，對美國立國之本的威脅。公約還規定沿海國家應該根據大陸架構界限委員會的建議，確定它延伸超過200海里的大陸架外部的界限。阿拉斯卡表示，在不批准公約的情況之下，美國的確有權在美國的大陸架上進行深海採礦，這個是美國主權權利和管轄權的固有部分。但問題就在於，如果在200英里之外的礦井或者外大陸架構上進行這項活動時，美國公司就可能缺乏國際認可，面臨被起訴的風險。但是華盛頓智庫傳統基金會在2012年刊文指出，美國不需要加入該公約，就即可獲取其延伸大陸架、北極或墨西哥灣的石油和天然氣資源。在必要情況之下，美國可以與鄰國進行雙邊條約談判，而不是訴諸公約，來劃定它的海洋和大陸架邊界。傳統基金會的瑪格麗特·撒切爾研究員曾經在白宮擔任總統特別助理的史蒂文格罗夫斯对美国之音表示，如果你一直追溯到杜鲁门政府再到列根政府，我们已经明确地表示美国外延大陆架属于美国，并没有其他国家提出过相反的说法。在北极、俄罗斯和加拿大都没有对美国延伸大陆架的部分地区提出主权要求，我们亦都没有对俄罗斯或者加拿大这样做，墨西哥湾的情况都是这样的。格罗夫斯表示，深海採礦技術的商業化前景不容樂觀，譬如克拉里昂克利伯頓區至今都未有開採出有關的礦石，美國無需將加入公約視為與中國進行深海競爭的必要環節。亦都可以說月球的採礦潛力巨大，但一切現在只是紙上談兵，認為海底有金在等待挖掘，而美國被排除在外的想法是虛幻的，讓中國去證明它的經濟可行性。目前深海海底採礦還未有這個產業，未有這個產業，就算我們明天加入該公約，我也不知道有哪家美國公司能夠做到這一點。如果這個產業有朝一日存在，我們可以效法英國等國家，通過同魯魯等加入公約的小島國家簽訂合同，進行深海海底採礦，美國甚至不需要成為該公約的替約方，即可獲得深海海底採礦的合同。他說， 格罗夫斯较早前的研究指出，根据美国国内的深海海底固体矿物资源法、国际习惯法以及其他多边协议，美国已经作为独立主权国家成功地主张并保持对深海海底广阔地区的保有权，而加入公约将会从根本上去改变目前美国享有的传统公海自由，并为美国矿业利益施加前所未有的新的国际管理和监管负担。菲律宾总统费尔南德·小马科斯星期六12月16日接受日本传媒采访时表示，近几个月以来南中国海的紧张局势有增无减，中国所构成的挑战需要新的解决方案。中国在1982年首批签署了并于1996年批准公约，但是中国政府声称拥有几乎整个南中国海的主权，其中就包括菲律宾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联合国下属的海牙国际常设仲裁法院。在2016年认定中国的九段线违反公约，但中国拒绝接受这个裁决，继续军事集结，引发摩擦事件不断。中国外交部长王毅11月8号公开称，中国将会认真履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海洋法义务。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克拉斯卡对此表示，中国配得上连环违约者的称号，包括违反第七条关于直线基线的规定。中国在西沙群岛周围、海南海峡及中国大陆沿海并没有非法的直线基线，违反第二部分中有关无害通过的规定，违反关于经济专属区和公海自由的第56条和第87条，中国剥夺了邻国开发它的专属经济区的权利，中国建造的巨大人工岛罪，中违反公约中保护和维护海洋环境的规则。毕业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保罗尼采高等国际研究院的国家安全分析师约翰克劳斯话俾美国之音听，批准公约之后获得解决海上争端的谈判桌席位将会为美国带来机制上的好处。美国不单止向中国表明自己言行一致，作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成员国家遵守国际海洋法，而且为美国增加另一种监督机制，缓解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动。他亦都指出，遗憾的是中国目前在南中国海的大部分领土拥有已经达到既成事实的阶段，但美国可以诉诸法律和外交手段阻止中国在斯普拉特利群岛、中国称为南沙群岛周围建立领海和专属经济区的能力。作为一个流民国家，中国无视裁决甚至是拒绝出庭，真正应该退出公约，但是中国想要享受作为替约方所带来的所有好处，不想承担实际成本。传统基金会的格罗夫斯认为，公约缺乏有效执行机制，难以约束公然违反者的中国的行为。他建议美国需要保持海军的有力介入和军舰的持续活动来到压制中国，而不是依赖一个有深度缺陷的多边条约。中国只懂得力量，不在乎公约上的签名，不在乎美国和菲律宾是否该公约的替约方。美国批准公约并不会以某种方式去迫使中国开始遵守该公约，这个完全是一种幻想。美国应该强化它的权力的方式，就是在南中国海四处航行美国海军，并与该地区的盟友和伙伴去合作。克拉斯卡亦都认为，如果美国明日加入该公约，中国仍然会我行我素，不过美国可以就保护美国的航行自由权益对中国进行诉讼，这样我们将会获得类似于南中国海仲裁的结果。中国不想在国际法庭上再输一次，因此即使是美国提出这样的诉讼的可能性，都可能改变中国影响美国航行自由行动的行为。另外，他表示美国所有的条约盟友都是公约的替约方，并将它视为国际法的基石，以及其他很多有善意的阿非拉国家，譬如是巴西、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马达加斯加、南非等国家，这些是我们应该在推动国际法规的时候与之有共同点的国家。美国通过加入公约将会进一步加强和他们的关系。克拉斯卡说，集体行动是向中国发送威胁信号的最佳方式，没人希望热战爆发，我们需要的是海军力量持续存在，不单止来自美国，还有来自朋友、盟友和其他善意国家的军队。集体行动是最好的结果，也是加强威胁力量的方式，中国只是需要适应他已经同意的规则。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